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会从第六节读到第十四节。好，那我们找到就一起来读。一二起，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这样的聚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特别的是要感谢你，今天有一些的福音朋友，他们没有把这一个时间用在外边许多的娱乐上边，而是他们愿意来到你的教会中，他们要来听福音。主，就因着这一个存心，求主圣灵继续在他们心中说话和做事。主，因为你来真的是要拯救世人，你来是要把永远的福分生命来赐给世界上的人。主，但愿凡来到你面前要来寻求你的人，你就被他们寻见，当他们的向你来祈求的时候，你就让他们得着所祈求的。他们在那里叩门的时候，主，你就为他们开门，让他们进到你的里边来，你也进到他们心中去。主，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要来述说你奇妙的恩典的时候，圣灵就在这里做工，把人心中的眼睛打开，摧毁人心中刚硬的阻挡。主，让每个心向着你是谦卑柔和的，也让每个心被你自己来填满，来安抚，也来得着你。我们这样恭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Amen。 可能你们很稀奇哈，为什么今天教会人这么少？平时我们聚会肯定不是这么少的，而且很多，多到连隔壁都坐满的。那我把个真相告诉你们，在圣诞节的当天这样的聚集，除非它是刚好碰上在星期天，在我们中间，我这30多年中是第一次遇到在25号，世界上的人所谓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有聚会，所以你就不会稀奇为什么人这么少啊？那因为说很多出信的朋友不大明白这个事，我也不想跟你们讨论这个事太多，因为对你没益。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传讲的主要就是， 在历史中的的确确有一天，在伯利恒的城里有一个婴孩诞生了，而这一件事是关乎万民的，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所以我愿意接着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简单。如果你曾经在某些的教会学校的读过书，或者去过某些地方的教会的，你都会看见有这样的一些的戏剧，每逢12月24、25的时候，总有人表演这一个的节目。那今天很多的人也是根据我所寻找到的一些资料，圣诞节的开始其实是等到第四世纪才有的。那当然它的开始是一件很美的传奇啊，但是这不是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所以圣诞节也不是在公元第一世纪耶稣降生以后就有人庆祝这个节期的，一直过了第三百多年以后，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他是一位非常富有非常富有的人，但是他听从主耶稣的教训，他放下他所有的富有，他照着主所讲的，他想变卖他所有的去帮助穷人。那在他所在的地方真的是有一家人很苦很苦，家里正在愁着不知道怎么来吃饭的。那个时候这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很关心穷人，所以他知道穷人的需要，他就偷偷的跑到自家人的窗户门口，把金币往那个家里丢过去。所以那家的人非常高兴，认为是圣诞老人送礼物来了。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头。以后人家要传颂跟继续这一种美好的行为，就每年都有些人推荐那些有钱的人也好，来照顾跟关心周围的人。不过等到今天不一样了哈，今天原谅我说这个节目已经被许多的公司做生意的人财主们变相的利用了，所以他们把这个日子变成是一个发财的日子，这个我今天也不去评论他们。但是我要回到的是真正这件事对你我的意义。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二章这里来，他说在凯撒奥古斯读的日子，他有一次要叫所有的人民都要做一次的普查，人口普查，不管在中国不管在澳洲，到今天常常也是过几年要一次普查的。那么约瑟就带着玛利亚他们也要去本家去报他们自己的情形。当他们到了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就在那里的时候呢，就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这里很值得你我深思的就是，神降生
成为人，有血有肉的人，而且他降生的地方，因为他有极大极大的权力可以选择他要降生在那里的，但是他没有选择皇宫，他没有选择圣殿，他没有选择富有的家族。这里一句很叫人觉得很心酸的话是什么？客店没有地方。这里所谓的客店就是一个，我们如果用简单今天的话来说，就好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我们现在开汽车经过一些公路旁边的小站，里边并不豪华的，只是给走远路的人可以过夜停停脚的地方，那里甚至没有提供任何的服务的。不止这样的地方也没有可以接待他到房间里去的。他生下来的时候，我用约翰福音的话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世界是藉着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接待他。用更清晰的话来讲，他是光，光照到黑暗的世界，但是世界却不接受光。这是他当时来到地上的普遍的光景。同样的，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这2000年过去了，难道世界上就会接受他吗？你看看今天的人心，要接受一个，如果他生在皇宫，可能很多人马上都去接纳他，去迎接他。如果他生在一个名门，很多人都会来送礼跟道贺。但是他选择在一个没人会起眼会注意会关心的地方，他生在马槽里。而且你如果仔细读的时候，是玛利亚亲自接生，是玛利亚亲自用布把他包起来。他创造世界万有，连星星都是因为他一句话就可以洒在宇宙当中。但是当他取了一个人的样式来到人间的时候，他需要被软弱的手用最简单贫苦的人的方法，用一块布把他接收下来。路加在这里特意的点出一件事，因为客栈没有地方给他。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我在这里藉着今天这一个日子，要再把这个故事我们要重新的来讲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神成为人的这一个这么这么
平凡但是又那么那么伟大的事情，我们真的理解不了。
当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时候，有科学家，全世界的报纸在骂一个大好的消息，说人类的创举，人已经可以登月球了，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人在那里说，人已经聪明到一个地步，科技已经发明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但是那个登月的宇航员，他回来以后却跟人这样讲，人类的创举不是人登到月球，早在差不多2000年以前，耶稣的脚踏到人间，这是真正人类的福音，这是真正整个人类历史的中心，最宝贝的事件。神来到人间，他以一个婴孩的姿态来到人间，他没有用，其实我们平时都很在自然界就看见他的威严，他没有用闪电、雷风、冰雹、火山，用许多可怖的现状来逼人必须来接受他，他有能力这样做，但他从来不是这样做，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布包的放在马槽里的婴孩。我每逢想到这个事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福音的美妙的地方。他从不强迫人，他也没用一种强制的力量逼你必须服从他，他就是一个像一个无助的婴孩，他像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而且他静静的躺在那里。但是这是神极大极大的恩典，他成为了人，好叫人能够因他而明白神到底是怎样的希望住在人的中间。他是用这种最柔软、最甜美也最细致的状态，来让人可以深深的、自愿的，你可以拒绝他，你也可以接纳他。当伯利恒的客栈都没地方的时候，当今天现代的科技、财富、智慧、能力也都说没有地方给他的时候，我们要藉着这些的故事来提醒今天的人，你仍然可以打开你的心接纳他，只有愿意像他一样谦卑的人才有可能接纳他。这是跟世界全然不一样的一种规律，全然不一样的一种方法。今天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如果耶稣能用一句话就给我们制造许许多多的粮食， 让像星期天我的弟兄说的
那个财主想，我虽然很丰富，但是我还不放心，我最好要有一个很大的仓库，够我一辈子吃不完。原谅我告诉你啊，我有生的日子见过不少的人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的钱够我吃十辈子我都吃不完。有些人狂大到一个地步，只要钱能办到的事都不是事。但是没多久我看见这样的人破产了，我看见这样的人所夸的东西都变为空的了。我们常常想，如果神真的那么有本事，正如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听见人对我挑战说，你说有神你就要站在我面前变一个神迹给我看，我马上就信，你讲都不用讲。但是我告诉你，神从起头就选择了用婴孩的状态来到人间，他只给那些愿意谦卑的人，心里纯正的人来接受他。你如果去见一位婴孩，你想他给你什么？他帮你去打架，他帮你把你的仇敌揍死，他帮你发财。他用婴孩的姿态出现的时候，正是对你说，你首先需要的是，如果神来做人都需要这么谦卑柔细，你看见生命在这里边吗？你愿意向他下拜吗？或者你离开他？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天使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跟每个人都有关系，跟你跟我都有关系。你知道当时有几种人对他有不同的反应？首先是，如果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看见首先是在野地里夜间在放羊的那帮牧羊的人，他们在平凡的生活，最简单不了的平凡日子里边，他们听见天使对他们说，今天为你们生了一个婴孩，他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就是记号。这班的牧羊人听见以后怎么说呢？下边有一个很简单的几句话，我摘出来而已。牧羊的人就彼此的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的去，就行见了玛利亚和约瑟，还有那婴孩卧在
马槽里。这是这一帮平凡的人，劳苦的人，谦卑的人，他们听见这样的信息以后，他们就照着主所启示他们的去找了，他们马上就去，他们马上就去，还去寻找，因为大概伯利恒城不是只有一个客栈，所以他们带着一个愿意的心，他们就去了，去寻找。当他寻找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玛利亚、约瑟所在的地方，他们就看见婴孩在那里。然后圣经后来怎么记载呢？他们就归荣耀给神，赞美神。所以今天在这里的福音朋友，你今天来到这里不会突然的，你今天来到这里，因为你也有一颗心，你也愿意去听说耶稣来是要来寻找罪人的。他不像我们这里啊，你看，如果是我最近看看一些电影新闻啊，如果是习大大到哪里去访问，满街的中国人都跑出来摇旗子欢迎欢迎啊，他没有那么威风，他就卧在马槽里，他要你去就近他，去到他那里。当你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正如天使所说的，你看见他的时候，你所有心中的疑惑都会解开的。基督徒的整个生命的旅程的开始，是因着愿意去见这位耶稣，不是因为我听见很美妙的道理，我接受这些道理在我头脑里。基督徒生命都是带着真实的现实的行动，当你去，而且你遇见他。这里我提醒一下，牧羊的人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第一没有办法去家里换换衣服穿得漂亮一点，第二他们身上都没带许多礼物，但是他们带着他们诚实的心，愿意被主得着的渴慕的心。耶稣说，他来到人间的时候，是叫那些饥饿的人可以得饱美食，是叫那些心里有重担的人可以得着释放。耶稣在地上到了一个会堂讲第一篇道的时候，他就这样的说，神的灵在我的身上，他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神的喜年，医好那些缺腿的，叫瞎眼的可以看见，叫耳聋的可以听见。他来施行拯救，总是在那些心中身体上带满需要的人。只要你，只要我，都诚实的看见自己心里的这种需要，你带着你的需要来见他，来找他，神迹一定发生在你的身上。有多少的基督徒都能跟你做这样的见证，他的一生就是因着来见耶稣，他被彻底的
改变了。
他被耶稣改变不是因着他本来事业就找到了工作这么简单，当然很多人会这样做。他也不是因着他的疾病得了医治所以就这么样的高兴，他知道这些都有时间性的，但是他真正的满意是当他把耶稣接进心里的时候，他经历了前所没有的释放，他经历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在他里边的开始。所以圣经中才会一再的告诉人说，主耶稣来了，他是把他自己整个的给我们，是把他成为生命给我们，他不是来教导你懂得多一点的道理，多一点的宗教仪式，或者教导你懂得怎么智慧去做人，给你一个方法去经营，他不是，他把你整个的人给了你一个从他而来的救恩的新生命，只要你肯像这帮牧羊人一样去接待他，去寻找他。而且这里形容这些牧羊人的举动是非常非常恰当的词，我盼望你留意，他们是急忙的就起来去了，不等。你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一个余地，说我等等等以后搞清楚，等等等等等我啊，孩子们都长大了，我没有拖累了，等等等我生意做完了，我可以坐下来好好休息了。这是我们被欺骗的地方，包括很多基督徒，他说我现在不用热心，我信了，但是我现在先去过自己的生活，我追求好我今生，安排好我的家庭，我的自己，然后我就会来侍奉主。原谅我告诉你，只要你心中有这个思想，你一辈子侍奉不了。你要信主必须就在今天，你听见你马上就要去接受，你要侍奉主你也必须在今天。你想我过几天搞清楚，搞到我自己本事大一点，我安顿好所有的后路，我再来侍奉主，主不需要你这样的侍奉，主需要你照着你的本相，用你的现在的本相到他面前来，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叫做爱。我常常说，如果有个人能读我的心里的故事，不远远的离开我才是个怪事。如果有一个人曾经把我的心思意念像电影一样看过一遍，他还能跟我在一起，那个人真了不起。但是耶稣知道你，耶稣知道我，而且他没有要求过你一点点，说你去改好一点点然后我就会来救你，他没有，他说我来，我把我自己全然的给你们，而你们到我这里来，照着你的本相，我接纳你。我们能够得着救恩，说穿了，都是因为他先做成了这个救恩。好，我再讲另外一种的人。圣经中也记载，耶稣降生以后，有几位博士 从东方看见了天上的星星，被指引着来到了耶路撒冷。因为这些博士是非常博学的人，他们会读预言，他们会观星象，他们知道人类的救世主会诞生在犹大地，所以他们根据这些预言，他们来到了犹大地。他们第一个选的当然到王宫里去问国王，因为国王同知道是整个犹大国的事情嘛。他们就去跟他说，我们看见了这个要来的王，他的星星，我们就来这里来寻找他了，你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吗？当时叫他大吃一惊的是什么？国王不知道，不止他不知道，国王身边的宗教领袖也不知道。但是这些宗教领袖比我们本事，他圣经很熟，叫来一问，那些宗教领袖告诉他，他会生在伯利恒。因为圣经中有这么一句话，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将有一位君王会生在你那里，肯定是在那里。但是你觉得惊奇吗？有宗教领袖的热情，有宗教领袖的知识，对已经来到人间的救主没有一点的心动，那国王更加是糟糕。所以国王假惺惺的对博士们说，你们去找找找，找了来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也好去拜拜他。其实我们知道国王心里是在想，哦，我做王还有一个想来做王找死吗？他心里已经动了杀机，他想知道耶稣在哪里，我就把他杀了，免得我的王位受到威胁。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两种的人，一种则是自己一直想做王，想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想做自己一切的主宰，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我的话必须说了就被行，我要什么你们都必须给我，这是国王的心态。我们有多少的人都有这种做王的心态，哪怕外边不能做，家里也想做，家里就算两个人我也想做，必须是我说了算。如果我们心里一直有这种自我要坐在宝座上的野心，你永远不可能接受耶稣，你只能想方设法把他赶走，把他杀绝。因为一个国里边不许可有两个王。如果你听说有一位从天上来的，他要来做王，那我觉得如果你我是骄傲的人，真的要小心。因为他不允许，他虽然是个婴孩，他不会来推翻你的宝座，但是他一旦要你做选择的时候，你只能从自己宝座上下来，或者把他赶走。所以朋友们，你自己要清理自己的高大自负的心，你不能一直以为我要操纵环境，操纵这个，操纵那个。你必须学习主我让位，你是来做王。你也必须学习，特别是 有宗教热心的文士、律法师、祭司更要小心的是，你不要以为你的饭碗将会被打破，你要记得说，他来，他真的是个婴孩而来，但是他一旦来，他要求你认定他必须退位，他要么就在你的心目中成为你的王，要么他就整个都不想住在你的心里。在路加福音里边还记载另一种人，这个人呢叫做西面。圣经中说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来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里有另外一种的人，以西面所代表的，他们的一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人他们天天都在盼望神的国早日的来到。你知道整个以色列国的盼望，当旧约写完的时候是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的先知、律法的教导，他们都在等候一位救主的来到。西面就是这样一位，他不止诚实的在等候，而且圣灵告诉他，在他没死以前一定会看见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当他到圣殿里来，看见了耶稣的母亲带着婴孩来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你们有没有想过，中国有一个类似的人，孔夫子。孔夫子是个伟大的人，是中国人非常尊重非常钦佩的人，他也说过类似一句话，他说，朝闻道，夕可死也。孔夫子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遇见了道，明白了道，我此生已够，这就是西面在这里所说的话。
我个人非常非常的相信，
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那一天得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心里都有这么一个的感叹，他们都会说，
当他们把耶稣接到心里的时候，他们有一种那样的满足、安宁、喜乐，他们真的从心里说，从今以后我够了，我所有寻找的东西我在耶稣身上找到了，我可以没有别的需要跟要求了。人世间所有最美的东西加加起来都能在耶稣的身上找到。朋友们，如果你能找到耶稣，我深深的相信你会有类似的一样的满足，你会真的觉得够了，此生无惧，此生无悔，此生无怨，此生无望，因为没有什么比他更能满足我的心。你明白吗？当地上的人在说平安的平安的时候，我们总是以我们人作为一个的需要的中心点。
所以很简单，我说过，人心很难满足，也很容易满足。穷人呢，能吃饱也已经够了，
我们所求的。
生病的人呢，病能好也就够了。穷苦的人呢，
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话，当时他跟我说话的背景是他已经拥有好几幢房子，他跟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做梦想来想去，什么时候可以买到一个20000块钱的 uni， 我开心死了，这辈子就够了。我也常常说，我小时候梦想梦见什么？梦想梦见一个人能够自己单独就吃一个猪肉包，不用跟人分。小时候一个猪肉包不是要分4个人还是8个人呢？人很容易满足的，
但是当你吃了一个猪肉包的时候，你又不满足啊。当那个朋友跟我说，如果有20000块钱一个 uni 我就满足的时候，他已经有好几幢大房子了。你知道他后来跟我怎么讲啊？他说让我站在山上，我把指头伸出去，这个指头给我按到的地方都是我的，我就够了。
你知道站在山上这个指头按下去的地方不小哎。我要说的是，就算你真的得到这一个，你还不满足。你知道为什么？
神造你的时候给了你一个空虚空洞的心，这个心你用什么填都填不满的，就像宇宙中的黑洞，有多少它收多少，收下去还空空的。人心这一个空处是神专门为着他自己留的，这个洞只有人有一天让神自己进来了，他就真的满足了，他就真的平安了，他就真的够了。而一旦得着主在他心里的这一够，你知道这种平安是多大吗？ 他就跟耶稣自己的生活一样的平安。
他可以周围很多人在反对他，
在讨厌他，
在陷害他，
但是你从没看见耶稣紧张过，
甚至当人把他抓起来侮辱他，把他挂在十字架，而且在下边讥笑他，你真有本事你救救自己吗？你跳下来我马上信你吗？但是耶稣仍然的那样的安定。我觉得很稀奇的就是，这位神来到人间有一个最特殊的表现，就是他不争竞，他不高声在街上跟人争论，他很安静，因为压山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只是不住的施行公理，他只是不住的施行慈爱，不住的施行神的怜悯。他来到地上，他用一种无能的让人能够拣选要他还是不要他。他甚至为了救你救我，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那样的强制人说你该怎么办，他把他自己公开的双手被钉紧在木头上，脚被钉在木头上，他头上被钉，穿上荆棘的冠冕，流着那么多的血的时候，还忍受那么多的讥笑辱骂的时候，我们只听见他安静地说，天父啊，赦免这些人，他没有求报仇，他没有求惩罚，他没有求说你们这帮笨蛋，他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把自己敞开的在人的面前，仍然是又一次对人说，你愿意你都可以过来，我没有办法拒绝你，不管你是什么人，你罪多大，你亏欠人多少，你多坏多诡诈，我不过问，我在这里为你流血，我在这里为你牺牲，只要你来我就没办法拒绝你。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朋友们，这就是耶稣。他不会强制用枪指着你，你必须来，他也不会勉强你，告诉你说你来了我给你什么好，他只是告诉你，我把自己给你，神如果有给能够给你的都在这里了，你愿意你可以得着，你不愿意你可以走开，但是你要确实的知道他来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正如一开头的时候我的弟兄在这里说，我不知道你们今天这两天收了多少礼物，有些可能很贵重，可能有些很简单，也代表了人的心意，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没有一个礼物比耶稣更宝贵，没有一个礼物比耶稣能满足你所有的需要。我们许多已经蒙恩的罪人，已经蒙他拯救的人，能跟你做这样的见证，就是我信他50年了，
我没有一天后悔过，我信靠了他，反而因为有了耶稣，不管在我极其软弱的当中，极其走投无路的当中，因着耶稣，我都享受了平安。因着耶稣，我有十分的满足。我的满足不是因为我拥有什么，恰恰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一样你也能够有的，就是神把最宝贵的礼物，他的独生子给了人类。不要听世界上的人说神不管我们，常常你听见很多人遇到灾难的时候，或者遇到海啸的时候、地震的时候，我常常看见报纸上有这样的文章：神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神不仅仅知道，他还亲自的来成为人，住在人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我们看到、接受到、经历到的。我们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接受的来告诉你们，好让你们能够跟我们一样来与神和好，来做神家里的儿女。记得我刚才说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但是他说你只要愿意，就可以白白的来得至生命的水河。当然，一个人得着主耶稣以后，你就会开始发现一个永生的河流在你身上发动，一直的涌流，越过越丰满。甚至我认识一个人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快100岁了，但是我对耶稣的经历还永远的没有透彻，永远的没有满足，我还要一直的巴不得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来经历他。那么今天我想信息很简单，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是神送给每个世界上的人的礼物。盼望在这里的没有一个人会拒绝他。好，我们今天会停在这里，我会跟大家一起祷告。那么如果今天你以前还没有信主，而你心中愿意照着这一个简单的主的话语说，他来我愿意跟牧羊的人一样，我去寻找他，我去敬拜他，好让你得着一份永远不会遗憾的、永远不会用完的宝贝，就是主成为你的救主，也成为你的生命。
我祷告的时候，如果你
愿意的话，我问一下今天刚刚来的一些朋友，你们有谁愿意接受主的吗？举个手。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那你们刚才举手的，我请你站起来，我祷告的时候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啊，就站起来，在你原来的桌位置上，对，好，就站起来啊。好，那我祷告的时候你跟着我做一个祷告，成为你个人的祷告啊。主耶稣啊，你们跟着我讲哈，出声的讲。好，主耶稣啊，我今天听见了这个福音，你来到地上，就像一个无助的婴孩，你没有强逼人到你面前，但是你却用你的柔爱吸引我。主，我也愿意来寻找你，我也愿意接你进入我的心中。主，让我的一生因你而满足。我感谢你，你不只为我降生，你也为我受死。因你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得平安。主，我感谢你，在地上虽有苦难，但是在你里边有平安，因为你要成为我的平安。主，我从现在开始，我接你进入我的心中。主，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跟随你的人，因为你是这么美好的主。在我有生的日子，我要天天的来跟随你。主，你也天天的来扶持我，让我一天比一天更多的来认识你，来经历你。我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你们可以坐下，恭喜你们，你们刚才的祷告主都听见，你们以后有人问起你的时候，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啊，不是什么礼仪，而是从心里接受啊。好，那我们现在全体的会众一起为你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地上哪怕有一个人会得救，都是你来到地上的目的。主，我们感谢你，如果你没来过，任何人都没有指望。主，因为你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绝望，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你愿人人都可以得救。主，为着今天在这里有几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开口向你祷告，他们已经敞开他们心接受你的救恩。主，你就照着你应许的，凡接待你的，你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就照着你所应许的，到你这里来的，你一个也不拒绝。主，保守他们在你面前，直到他们见你面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让教会有这样的机会在地上来为你传扬福音。主，我们感谢你，也透过我们这些破碎不堪的软弱的人，你却向世人证明你的大能多过人的强壮，你的智慧多过人的智慧，你的道路不同人的道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这一个地区来为你发光，来为你传扬福音。愿你的名得着该得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